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 ：FBI 突击朱利安尼寓所，没收电子设备；克里通伊事件燃烧，蓬佩奥话美国人需要佢交代；布林肯呼吁非洲领袖睁大眼睛同中共交往；报阿里巴巴后尘，美团据报或面临46亿罚款。王毅称中国是形式与美不同的民主，遭批厚面皮的诡辩。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多家美国媒体星期三4月28日中午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联邦调查人员稍早前对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的公寓和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并没收了电子设备。消息人士透露，联邦调查局获得的搜查令是乌克兰调查的一部分，查朱利安尼作为前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是否违反了游说法。纽约时报首先报道对朱利安尼的突击检查，报道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讲曼克顿的联邦调查人员星期三较早时间持搜查令突击了朱利安尼的家和办公室，推进对朱利安尼涉乌克兰案的刑事调查。其中两名消息人士说，调查人员并没收了朱利安尼的电子设备，并在早上6点左右搜查了他在麦迪逊大道的公寓和他在公园大道的办公室。朱利安尼的律师罗伯·科斯特洛 Robert Costello 表示，对朱利安尼的搜查是不必要的，因为他已经同意回答检察官的问题，但涉及他和前总统的私密通讯的问题除外。他们调查人员今天的行为是法律上的暴徒。科斯特洛说，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这样做，更不应该说一个曾是美国律师、纽约市市长和美国第45任总统的私人律师的人。联邦调查局和媒体说，他们对此事不予置评。纽约南区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亦拒绝发表评论。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曼克顿检察官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数个月来一直试图获得对朱利安尼手机的搜查令。在川普执政期间，司法部的官员多次试图阻止这样的搜查令。在梅克里加兰 Merrick Garland 被任命为拜登总统的司法部长后，司法部取消了对搜查的反对。报道说，虽然搜查令不是对朱利安尼不法行为的明确指控，但表明调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日，《纽约时报》披露了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Mohammad Zarif 的录音带。扎里夫在录音中说，美国前国务卿克里 John Kerry 跟他说，以色列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约200个伊朗目标。此报道引起了美国社会强烈反响。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如果关于克里和扎里夫谈话的报道属实，这样克里这位拜登政府的官员必须公开坦诚地向美国人民交代。4月27日星期二，蓬佩奥接受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汉尼提 Sean Hannity 的电视采访，他说，从这份报告来看，他证实了我们已经相信的事情，就是当我向川普总统介绍情况时，克里正在向扎里夫提供建议，我希望这个不是真的。约翰·克里要站出来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为何要跟扎里夫会面。蓬佩奥进一步指出，克里此前承认过在川普执政期间他曾跟扎里夫有过接触。我们相信他绝对跟伊朗人说过，在美国的压力下坚持住，美国对你们的压力将会结束，拜登将会赢得大选，将有4年的执政期，你们要坚持下去，一分钟都不要跟川普团队谈判。所以他克里有太多的事情要澄清，我没有理由相信他说他不知道以色列的行动，蓬佩奥说。汉尼提表示，请记住这个愚蠢的伊朗核协议的设计师十多年来一直在安抚伊朗，诋毁我们在中东的最大盟友以色列。正如纽约邮报的一篇文章所写的，约翰克里正在跟伊朗勾结，这个完全是叛国行为。汉尼提认为，不理克里夫和克里关系怎样，很明显伊朗作为美国的敌对国家正在考验着拜登新政府。他怀疑这个虚弱又迟钝的拜登是否能经得起这一种考验。报道说，犹他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 Mitt Romney 和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沙利文 Dan Sullivan 对克里亦进行了谴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7日星期二 分別同內及利亞同埋肯亞領袖舉行咗視頻會談。佢提醒兩國領袖喺同中共交往時要睜開眼睛，並承諾美國有意同非洲國家建立積極嘅夥伴關係，為非洲進行更大嘅投資。據美國之音報導，布林肯27號在國務院先同埃及利亞總統布哈利布哈里同埋埃及利亞外長奧尼亞馬安尼亞馬用視頻通話，隨後又同肯亞嘅總統肯亞塔肯亞塔同埋美國駐肯亞代辦內德勒 Eric Nidler 通過視頻對話。佢同兩國領導人討論咗兩國嘅中共病毒疫情問題，但係更多咁提到美國嘅最大敵人中共嘅問題。布林肯對兩國領袖話，非洲國家將會亦應該同一系列廣泛嘅夥伴交往，無論係同中共定係同法國，亦或同土耳其、巴西、美國或其他嘅國家。我所希望嘅係非洲國家同埋非洲社區能夠喺建立呢啲夥伴關係時，將眼睛睜得大大㗎。佢仲敦促呢啲領導人喺同投資商交往時，應該認真審視，當其他國家嚟建設大嘅基礎設施項目時，他们是将自己的工人带入来，还是他们将就业机会留给他们投资的国家的人？中共是一个全球竞争者，只要竞争环境是公平的，竞争就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和中共有不同的治国的方法，不同的开展业务的方法，不同的保护国家安全的方法，而最基本的是，有时候我们建立的伙伴关系也是相当不同的。继阿里巴巴受到182亿人民币处罚之后，中共市场监管总局星期一宣布对中国外卖平台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台湾媒体科技申报4月28号报道，根据摩根士丹利预计，根据之前阿里巴巴的反垄断罚款标准，如果罚款是依照上一年销售额 4%， 美团可能被罚款46亿人民币。根据中共反垄断法，一旦美团被认定违规，最高可能处以收入 10% 的罚款，最低为 1%。 美团股价星期三4月28号开低 1.02%， 跟住下探至306.2港元，跌 2.17%， 随后跌幅收窄，五盘暂收309.6港元，跌 1.09%。 彭博报道认为，中共政府现在越来越关注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等巨头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增大的影响力，以及他们通过提供线上购物、聊天和约租车等服务累积的大量数据。中共对阿里巴巴开出天价罚单之后，包括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百度、美团等34家平台企业被要求限期整改。彭博报道认为，此举发出了北京当局对国内其他平台巨头的审查尚未尘埃落定的信号。中共监管部门表示，网际网路平台企业要注意阿里巴巴案警示作用，重申要严防垄断失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但是在外媒看来，中共宣传的这种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双重标准。英国金融时报4月20号的社论指出，中共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处罚和西方国家的反垄断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中共在反垄断上使用了双重标准，针对的仅仅是民企和外企，对实际掌控中国经济广泛领域的国企却视而不见。英媒体表示，中共国企这一类国家资本主义巨兽在中国市场占据市场垄断优势，不单止压制了中国本国的竞争者，亦冲击了外来的跨国公司，致使进入中国市场的很多外资企业处境艰难。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日前称，民主不是可口可乐，不能够全世界一个味道，中国实行的亦是民主政治，只是形式和美国不同。有专家痛批这个厚面皮的可笑诡辩。王毅参加4月23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FR 举行的一场小范围未对外公开的视频交流活动时，大谈所谓的中国式民主。据中共外交部官网，王毅称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并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全国性最广泛的民主，不能够因为民主的形式和美国不同 就将中国扣上威权专制的帽子。这种诡辩实在可笑，将一个非常残暴的压迫性的专制政权称作民主，这个是非常需要厚面皮的。专门研究中国宪政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黄天成说民主有多元形式，不论是内阁制、总统制或双首长制，都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政治行为，但俾人民作主是民主的核心。民主首先就是要由人民来选举。王毅称中国民主自然亦否认美中之间是民主和威权之争，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译名 Elizabeth Economy 在英国国会上议院国际关系与国防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中美之间肯定是独裁与民主，亦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的民主国家的竞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去年曾指出，中共在国内越来越专制，在国外对自由的敌视咄咄逼人，并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好像都是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其实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做选择。他呼吁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必须以更有创造性和更坚定的方式促使中共改变他的行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